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25讲，也是张老师以宣教为主题进行一系列教导的第5课。在前面谈过了宣教的概念必要性，也谈到圣经对外人的看法和普世教会的宣教史，而今天张老师要谈福音的普世性。圣经为神做见证，显明他不仅是创造万物的神，也是完成他永恒计划使一切终于成就的神。主耶稣受苦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使三位一体神的计划能够充实地实现在一切受造之物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是完全的，一切接受主耶稣的救赎并且让他在自己生命中成就的人必能经历这样的事。亲爱的朋友，基督教成普世宗教的十大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时候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学习，准备上课吧。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这里面的布道与宣教学。今天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第25课，今天是25课，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福音的普世性，福音的普世性。我上次说呀，我说在全世界的宗教里，只有基督教能够成为普世的宗教，就是全世界各民族都相信的。耶稣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有的民族，无论什么民族。换句话讲，耶稣就假设了这个福音呢，万民都可以相信的。你发现呢，其他的宗教呢就比较上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好比说回教吧，只是某些民族，阿拉伯的民族，还有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的、伊朗的，还有马来西亚里面的那是马来族。但是呢，你看马来西亚里面跟印尼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呢，而他们就不相信回教。虽然呢，往往他们不相信回教呢，很多时候会受到迫害的，那他们还是很少中国人相信回教。那你发现很奇怪，佛教呢，在泰国啊，在越南呢、啊，在斯里兰卡、啊，还有在中国，在日本很多人相信佛教。但是呢，佛教在到了中东去呢，那中东人就没有办法相信佛教，到非洲人也不相信佛教，西方人也不相信佛教，不是一个也没有了啊，但是当然也有了，但是呢，佛教始终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普世性的宗教。还有一些宗教呢，更 就更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好比说犹太教，就是只是相信旧约的犹太教，还有日本的神道教，就只有日本人才相信，就是局限在一个民族里面。所以你发现全世界的宗教呢，所有的宗教只是局限在一个或者好几个民族当中，总是没有办法变成全世界万民所信的宗教，只有基督教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给我们宣教呢，也有一个根据。我说的基督教呢，是窄义的基督教，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的。什么叫窄义的？什么叫广义的基督教呢？因为广义的基督教呢，包括天主教与东正教。什么叫广义的基督教呢？就是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耶稣是人又是神的，这个宗教呢，就叫广义的基督教。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包括东正教。可能我们很少人听过东正教，因为中国人很少信东正教的。东正教就是在俄罗斯、希腊、欧洲东边的那些人所相信的那一种的耶稣教，叫东正教。东正教这是有历史的背景的。窄义的基督教呢，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是窄义的基督教。窄义的基督教呢，在神学家里面，在一些专家里面怎么样称呢？有的时候叫它是新教，新就是新旧的新。为什么是新教呢？因为基督教本来耶稣的门徒使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是门徒，他们是信耶稣的啊，这是原来的基督教。那么后来呢，慢慢在欧洲呢就变成天主教了，因为教皇的势力太大了，就变成天主教。后来德国的马丁路德出来的，又把它恢复到原来的面目，有些人就把它称为新教，就是相对来说比天主教是比较新的。那么也有人把它称为更正教啊，更正啊，正确的正，更正教就是天主教是错的，我们把它更正了。那么也有人把它称为复原教，就是恢复原来的面目的复原教，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文所说的基督教那个意思。好了，我今天不在这里广泛讨论天主教，但是我讲下去的时候我会提到天主教的。至于东正教呢，我就不提了，因为东正教是不太注重这个宣教的，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比较少。他们主要是欧洲东方的一些国家，俄罗斯、南斯拉夫、希腊等等这些国家所相信的就是东正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的原因，为什么万民都能相信基督教呢？这里面有十大原因，十个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基督教是讲因信称义的，不是靠行为的，因信称义。因为假如基督教是靠行为呢，那就怎么样呢？那行为你不一定做得到的吧。因信称义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救，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做得到，是不是啊？这是基督教的吸引力啊。你看天主教呢，就比较上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天主教的教义里面呢，你可以说它也有因信称义，特别是这几年也重新强调这个因信称义，但是在几十年以前，甚至在到现在，官方的天主教呢还是强调了因。我们呢一方面要有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行为，靠行为称义的，你要做到怎么怎么样才可以得救的啊。那么回教吧，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为什么也有很多人相信呢？就是因为他们呢，他们的行为很简单，你只要做到五样呢，你就可以得救了。那五样东西是什么呢？我不能完全记得，其中一样就是每天祷告五次，按照时间，按照固定的时间。所以在回教国家里面呢，到这个时期呢，就打铃的，有一个米高峰在那里宣布的，全国全城宣布，现在要祷告啦，这样子。在香港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回教徒，他正在工作的时候，忽然间到了时间了，就把一个地毯铺在一个席子，铺在地上就跪在那里啊，伏在地上就祷告啊，每天五次。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斋戒，就是有些东西他们不吃的，不吃猪肉啊，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不吃的。第三呢，就是行善，他们的行善呢就是给点钱给一些贫穷人，他们叫施舍呀。施舍。那么还有就是朝圣，一辈子有一次到阿拉伯的墨加那里去朝圣。第五样的行为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只是五样嘛，那么五样很容易做得到，所以呢 但是还是靠行为。你说五样可以做得到呢？但也可能做不到的吧。为什么呢？你能够保证一辈子每天祷告五次吗？你这是不能保证的，是不是啊？你万一有一次做不到，那你怎么办？但是基督教不需要讲这个了，因信，你一信就可以称义了，一信就得救了啊！所以这是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重生的经历，就是这个重生啊，你可以经历，不是一种理论，你可以在生命上，每一个基督徒的就经历过这种重生，经历了之后呢，生命就有改变，他生命有改变呢，其他人看见呢，就容易相信，使人信服。我相信各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经历过生命的改变，你都经过生命的改变。我们认识很多一些大罪人，以前是反毒的，以前是黑社会的，抢劫的，杀人的，吸毒的，赌博的，我自己的朋友当中很多这种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耶稣，生命改变了。他们生命改变呢，就吸引了很多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也都相信主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你自己认识多少人是信了主之后生命改变，而且呢其他人看见而相信主呢？太多了啊！所以这是基督徒教很多人能够信主的原因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呢，就往往就没有这种生命的改变。佛教往往没有这种生命的改变，顶多有一种态度上的改变，没有这种大的改变。一个土匪变成一个好人，你在其他的宗教很难找得到。我自己以前呢，我读书的时候啊，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在天主教的学校里面的。那在天主教学校里面，我发现呢，他们讲的天主教的东西都很合理，也是讲圣经，讲得很合理啊。但是呢，我发现呢，在同学当中呢，也不少人相信的天主教。但是我看来看去，在我的同学当中，我就看不到有生命的改变，我就看不到。他们信的天主教只是仪式上啊，每个礼拜天他们到他们的教堂里面去，但是生命上看不见改变，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在另外一个也一般同学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秘密的基督徒过来向我传福音，哎，我就发现他们的生命是的确是不同的，所以后来我也相信耶稣了。好，第三个原因就是得救的把握，其他的宗教呢都没有这种得救的把握。他们说你这样做你那样做你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唯有基督徒呢，就是说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其他的宗教 的人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得救了没有。所以基督教有这种很坚定的信心，就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知道有些人曾经问过一个回教的一个老师啊，一个他们的传教士啊，问他，你相信你已经得救了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得救了没有啊，你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善事了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想了一想，他说这个怎么可能知道呢？怎么可能可以确定呢？没有可能，谁可以确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呢？唯有你到你死了，你到了那边神说你得救，你才得救。我读大学的时候，我问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个是天主教派来的读大学的神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神父，你有得救的把握了吗？你得救了没有？他说这个谁能够知道得救呢？他连保罗都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我说保罗怎么不知道？他说保罗不是说吗？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他解错了，保罗在那里不是说他没有得救，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他是那个意思，但是他就把他解成是保罗都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啊，那还得了吗？是不是？基督教这种得救的把握呢，也是让很多人能够相信的原因，因为太坚定了啊。第四个原因就是主内一家，亲如弟兄姐妹啊，无论你到世界任何的地方，你发现主内一家，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啊。所以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到了教会来一看，说哎，教会的人跟外面的人是不同的，的确是不同的，可以感受得到的，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教会的人特别亲切的，你到一个其他的团体里面去，你发现呢，没有人走过来跟你握手啊，问到你好啊，问你贵姓啊，跟你谈话啊，其他人没有人理你的。一般的社团都是这样子的， 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你到佛教的那庙里面去拜啊，你在那里拜，他在那里拜，没有人过来跟你握手啊，跟你谈话，没有人的。连天主教也是的，现在好了天主教，但是一般本来的天主教呢，你进到他的圣堂里面的教堂里面呢，你在那里拜天主，他在那里拜天主，拜完了之后呢，那人就各自回家，没有人会转过头来跟你点点头啊，跟你说说话，没有的。但是我们基督教就很注重这个交通，弟兄姐妹一定要交通，彼此相爱，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里面。那么还有第五个原因，就是全人福音。什么叫全人福音呢？这个福音你一相信呢，它是可以帮助你全个人，你整个人的。有些基督徒以为我们信的主耶稣，我们的灵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所谓魂啊，还没有得救，那个要等我们复活才得救。不是的，弟兄姐妹，全人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呢，包括你整个人的。你信了耶稣之后，我现在不跟大家辩论一个人是灵魂体三部分还是灵魂身体两部分啊，可能你们在其他的广播里面已经听过了啊。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整个人都得救的，我们整个人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的。不光是我的灵，我的意志也得到改变，我的意志得到更新了，我的感情得到更新了。感情包括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失望了，这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也得到改变，甚至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改变。一个以前喝醉酒的人，这是他的身体的问题，现在不会喝醉酒了，以前吸毒的不吸毒了啊，这是身体啊。那么圣经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啊，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么这个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啊，也不是没有益处，是不是啊？也有好处的，所以圣经没有否定锻炼身体。那么保罗也说，跟提摩太说，他说你的胃口不好啊，你要喝一点酒，那个酒呢是一点就是对胃口好的那种酒。那么基督徒也会调理自己身体的，我们也会有正当的娱乐，正当的活动，正当的休息，让我们呢整个人都可以啊很好的运作啊，全人福音。而这个全人福音呢，不光是包括我们一个人，而且包括我们群体的。我信了耶稣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好处，我全家都得到好处。我信了耶稣，我全家都可以信耶稣，我全家都可以蒙福。我信了耶稣不光是我个人得到好处，那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好了，我跟我儿女的关系也好了，这个叫全人福音。而且呢，这个全人福音呢也影响整个社会的，不光是我这个人得到好处，我家庭得到好处，我教会得到好处，我们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在社会上做盐做光，后来整个社会也会越变越好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全人福音。那么这种全人福音呢，假如福音是来自神的，神一定知道我们信的福音呢对我们整个人、整个家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好的，这个叫全人福音。所以这个呢，往往也对很多的人呢是一种吸引力。很多人知道，哎呀，他跟他太太吵架要离婚了，那么两个人怎么样呢？两个一同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不离婚了，两夫妇的感情越来越好了。这就是全人福音，不光是帮助他有一个宗教信仰，有一个寄托，不光是那么简单，整个人都好了，整个家庭都好了，这个叫全人福音。还有第六个原因，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受到万民的欢迎，成为普世的宗教，就是神人耶稣啊，这一点也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当然天主教里面是有了，神人耶稣是人也是神，其他的宗教都是上面有一个神，我们人做什么东西来讨好他，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神变成人，替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神也是人，这是全世界的宗教都没有的，只有基督教是这样子。而且呢，希伯来书那里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圣经说我们在神与人之间，这是提摩太前书啊，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要替万人祷告，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换句话讲，因为耶稣来了，有了这个中保呢，我们就直接的能够跟神交通。耶稣一死的时候，这个圣殿里面那个至圣所与圣所把它分开的那个幔子就裂开了， 表示我们现在直接的可以与神交通，不需要借助一个中间人。中保就是中间人。什么叫中间人呢？好比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要结婚了，要有一个中间人，这个媒人来说媒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要做生意的，有一个中间人把他们介绍啊。那么这个中间人，一般的宗教呢，你想到神那里是不可能的，神是高高在上的，要借助什么呢？借助一个祭司作为中间人啊，借助一些天使啊等等做中间人，因为我们不配跟这个神说话啊。但是基督教不是，耶稣来了，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借助耶稣呢，我们就直接的可以把天父，把这个天上的神呢称为我们的父。所以罗马书那里说，我们可以称他为阿巴父，阿巴父就是我们的爸爸。我有一次听一位姐妹祷告的时候，她就说爸爸怎么样，爸爸怎么样，她就是说天父是爸爸。我感觉到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圣经说我们称他是阿巴父，很直接啊，不需要中间再有一个祭司啊，有个神父啊，有个牧师啊。当然你可以找那个牧师替你祷告，但是呢，你基本上你不需要透过这个中间人才达到神那里，你直接就可以去到神那里了啊。这是基督教的好处。你看天主教就做不到这一点，天主教你要悔改啊，你要透过一个神父的啊，要向他告解的啊。这个天主教的方法，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他说他们向圣母玛利亚祷告。我说为什么要向圣母玛利亚祷告啊？这个老师这样说，他说假如啊你想求某某先生，求他替你办一件事，你用什么方法呢？你先去求他妈妈，让他妈妈对他儿子讲，那就更有效。他用这个人的方法去解释这个圣母啊，当时我听了我感觉到很合理，但是我就是感觉到不合圣经，圣经没有这样说。甚至说我们直接的可以来到神面前，直接的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不需要透过他妈妈的，是不是？而且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向玛利亚祷告。这个还是什么呢？还是表示天主教了，还是在神和人中间呢？还是要设立一些中间人，一些中保，不是那个中保是玛利亚，可能是一些圣人呢。所以他们往往呢，就是看见一个圣人的像，亲一亲他的手啊，这样子啊，会有什么效果等等啊？这是天主教的错误了啊。好啊，基督教成为普世众教，还有第七个原因。就是十架大爱，十字架上大爱。这个十字架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按照加拉太书那里呢，这是个讨厌的地方啊。基督教有一个叫人讨厌的地方，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保罗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说呢，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但是这个讨厌的地方呢，我们看起来不是个讨厌的地方，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很愿意保留这个被人家看为是讨厌的地方。为什么讨厌呢？因为神竟然死了，多不中用啊！神竟然死了，那这个神还有能力吗？他也被人处死了，这是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但是这却是十字架感人的地方啊！当我们发现原来神那么伟大，那么大的能力，他竟然替我们死了，这个是全世界的宗教里都找不到的。神竟然死了，为我们死，这是不可想象的。听起来是惹人讨厌的，但是再听下去，你了解了才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大爱。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这个是因为十字架大爱。那么这个爱呢，就大大的感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你是中国人也好，你是日本人也好，你是印度人也好，你是中国的什么民族也好，都懂得什么叫爱。什么民族都会对爱有回应的，一明白这是神的大爱呢，都会回应。其他的宗教呢，往往是什么呢？因为它有智慧，所以吸引人。但是基督教呢，是因为它有爱。很多人相信耶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拒绝那么大的爱啊。所以呢，这是基督教能够成为普世宗教的原因。因为很多民族不是那么欣赏智慧的啊，但是所有的民族都欣赏爱的啊，因为人还是人呐啊。好了，第八个原因啊，第八个原因是什么？人皆祭司，就是人人都是祭司。这是希伯来书那里讲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基督教呢，虽然我们也有 牧师、传道人，但是基本上就算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一个平信徒就可以带领教会。一个平信徒他也可以不需要有牧师、传道人的名分，他也可以做牧师、传道人的工作。所以基督教这样子呢，生命力就很强了，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成立教会，不需要依靠一个神职人员。相对来说呢，天主教呢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上一次提过，基督教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英国发展得很好，华人教会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本来是有一些台湾啊、香港人移民去的，移民去呢其中有基督徒，那么这个基督徒呢在一个地方呢不需要有牧师的，自己组成一个查经班，自己研究圣经可以带领，慢慢这个查经班呢就演变成一个教会了，就这样子，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出现的。但是天主教呢就没有办法，你一些天主教徒从香港、台湾移民到美国去啊，他没有办法组成教会，因为天主教一定要有一个神父、神职人员来带领的，来给你发圣餐啊、替你施洗啊、讲道啊等等，一定要依靠一个神父。那么他没有办法从香港派一个神父来呢，你就没有办法进行聚会了。但是到英文的教堂里面去，他们又不肯啊，所以呢，香港啊，天主教徒是占人口的5%，基督教徒也是5%，但是一到了海外去呢，那就不行了。天主教徒就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本来是天主教徒的香港人呢，到了外国去呢，都到基督教会去了，都重生得救了，在哪里听到真正的福音呢？因为他们在海外就没有办法组成教会啊，因为他们总是依赖一个神职人员呢。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力就很强了，你看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啊，很多地方没有传道人的，也没有什么牧师的啊，但是也能够组成教会，几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就组成一个教会，自己就可以带领起来。当然有专业的传道人还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之后呢，人人都是祭司，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好处啊，人人都可以直接看圣经，能够受一些训练，让我们不要太主观，引起很多的错误，这是重要的。但是基本上呢，这是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啊。所以基督教发展的那么好呢，跟这一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好，第九个原因啊，为什么基督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每一个原因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越律法，超越文化。什么叫超越律法、超越文化呢？你发现很多宗教啊，它其实是局限在某一些文化里面的，某一些律法里面的。你发现这个犹太教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全世界的宗教呢？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相信的，就是他们只是相信旧约。你看，你假如只是相信旧约呢，你不相信主耶稣呢，你就变成犹太教徒呢。今天全世界谁相信犹太教呢？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差不多没有别人相信，个别的有了啊。神道教，日本的神道教，除了日本人以外，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神道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文化化了，这是局限在他们的以色列的文化、日本的文化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不吃那个，不吃那个等等，他们出生第八天要受隔离，这是以色列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啊。但是信耶稣呢，不需要遵守这个律法，你勉强全世界的人要遵守你们以色列的律法呢，那就注定你们的宗教不能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宗教。我举个例子啊，假如今天我们中国人是拿筷子吃饭的，我们中国传统的宗教是孔孟的宗教，就是儒家的思想。当然有人会辩论说儒家思想不是一个宗教，我们今天不去辩论啊。我个人感觉到也有专家支持，是儒家思想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啊。假如啊，今天我们今天很多新儒家的人真是相信呢，我们要到全世界去宣扬我们的儒家的思想的话啊，希望全世他们感觉到了儒家思想能够拯救全世界，真是有人这样相信的啊。但是我们儒家思想里面很多的礼啊，礼貌的礼啊，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关系的。什么礼呢？好比说我们很多习惯，假如我们说你要相信我们儒家道理，一定要拿筷子吃饭， 这样子呢，你这个宗教传到外国去呢，人家有人拿用手吃饭，有人拿刀叉吃饭，你勉强别的民族用这个筷子吃饭呢，他们就很难接受，他们就不会相信啊。所以你看今天回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的女人要穿什么什么衣服，他们的脸呢都要用一块布，一块纱，面纱挡住的。你这种习惯呢，你一定要叫全世界的妇女都接受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你很难，你们的宗教也很难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宗教。回教还有跟犹太教一样不吃猪肉的，你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能接受呢？不吃猪肉的他们啊。旧约圣经说不吃猪肉，但是新约圣经呢就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什么都可以按照我们的感谢的心来去领受，不需要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说叫我们中国人不吃猪肉，这还得了，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一定不会相信那个不吃猪肉的宗教，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里面有律法，圣经说律法，法就是一些规矩啊，一些文化上的规矩啊。但是唯有基督教呢，是超越这个律法的。连天主教啊，他们也有律法。天主教在好几年前呢，他们都有啊要念经的啊，现在也要，他们的祷告是念经啊，要这个玫瑰经，就是圣母玛利亚经啊。还有呢，有一条的律法很奇怪的，就是每逢星期五呢，他们说要吃素的，不吃肉的。他们说要为主受苦，不吃肉。说吃鱼，这鱼可以，鱼按照他们的理解，鱼不是肉，这个我感觉有点奇怪的。其实今天来说鱼啊海鲜比肉更好吃，是不是啊？后来他们也把这个规矩放弃了啊。换句话讲，假如你的宗教呢是一大堆的律法呢，那就很难传到全世界。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在所有宗教当中唯一的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超越了律法，超越了我们的文化，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而且呢更新我们文化啊。好比说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啊，西方的宣教士就发现我们中国人那个缠足，妇女缠足，这个是不人道的。那么后来也啊，当然不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影响，是孙中山革命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废除了啊。但是孙中山也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啊。还有第十个原因，基督教呢，每逢传到一个地方呢，能够改善生活，促进教育，更新社会。为什么基督教能够促进教育呢？这里面也有个很微妙的原因。你看我们基督教啊，不是光在那里拜两拜就算了，基督教要有一本圣经的。你要读圣经呢，你一定要读过书你才可以读圣经的，是不是啊？所以基督教很促进教育，你不光是读圣经，你还要查经呢，你要很深入的查经呢，你的文化要提高，你才可以深入的查经呢。还有基督教注重音乐的，注重唱诗的，你唱诗你也要有人会写这个诗啊，写这个诗歌呀，你要有人去研究这个音乐，甚至在一些大的教会里面有诗歌班呢，诗歌班分四部来唱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基督教也有开会，开会有个程序的，是不是？开会这时有一点文化才可以开会的。基督教里面有训练，训练也要有一点文化才可以训练的。所以基督教到的地方呢，很奇怪，个个都喜欢读书了。因为读好了书能够更好的查经，更好的侍奉神，促进教育，更新社会。基督教到的地方都盖了很多的学校，很多人生活也改善了，经济也改善了啊，人比较诚实了，整个社会都繁荣起来了。今天我们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去买东西，我们发现这个价钱呢是定下来的啊，30块就是30块，不能减价的。这个习惯从哪里来呢？从基督教来的。当主耶稣以后几百年的时候，有些早期的基督徒当时呢在街上买东西呢，都是没有把这个价钱固定下来，都是要讲价的，讲价呢就有很多欺骗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他就把这个价钱写在上面，他说我们就是诚实的，写到多少就是多少，不能讲价的。哎，后来很多做买卖的人看见，哎，这是个好的方法哦，大家都去效法了啊，是从这里来的。你从这个例子发现呢，基督教呢就是能够更新社会。所以很多人发现呢，为什么基督教去的地方国家都繁荣了，有制度了，有秩序了，有民主了，就是因为基督教能够改善人的生命，改善人的生活，生命改善了，生活也就改善了。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的福音的优越性和普世性， 能够什么呢？更能够使我们乐观，充满信心去宣教。其实说穿了，为什么基督教比其他的宗教优越呢？说穿了，是因为它是来自神的，这神的设计，神的计划，当然一定是最好的。希望我们知道了福音的普世性之后呢，我们更有信心，更乐观的去宣教吧。我们下次再见。
学习宣教，进而实习做个宣教的传道人。在我们背负大使命的同时，要清楚并且确认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做一个心怀普世的基督徒，因为神要我们看见万民等待拯救的意象。另外，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工作除了真理的传递，还有能力的彰显。有很多的福音工作能发展迅速，因为能力与传的人同在。如何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传道人，这就很值得深思了。大使命要求我们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要求我们一直工作，直到主再来。一个接受大使命的人，也是一个等待主耶稣基督回来的人，不留恋短暂属世的东西，也不将生命投资在短暂无益的事物上。亲爱的朋友，但愿我们领受了这大使命后，我们的生活能够与大使命相称。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